哎，各位弟兄姐妹，午安啊！
各位弟兄姐妹，午安！
新年蒙恩，灵灵长进啊！祝大家
新年蒙恩。
好，我哋一齐祈祷下，为我哋今日嘅聚会祈祷。
大家祷告，
满有恩典嘅上帝，我哋向你感恩。
满有恩典的上帝，我们向你感恩。
感谢神，你拯救我哋。
感谢神，你的拯救。
感谢神，你应许我哋，俾我哋一个丰盛嘅生命。
感谢你应许我们，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
求神帮助我哋。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哋嘅灵命，
让我们的灵命，
一年比一年更成熟、更成长。
一年比一年的更成熟、成长。
让我哋能够有力量嘅喺家庭里边。做好的见证，
让我们有力量在家中有好的见证，
站好我们的岗位，
站好我们的岗位，
做好我们神你要做的角色，
做好神让我们做的角色，
让我们能够整个家庭里面来见证荣耀你，
让我们整个家庭可以见证你，
奉主的圣名祷告，
奉主名求，
阿们，
阿们。
好，今日咧同大家繼續睇尼希米記嚇。
啊，我們今天繼續講尼希米記。
今日咧，去到第三章。
啊，我們現在看第三章。
啊，今日只係讀四節嘅經文。
啊，我們今天要讀四節的經文。
呢度係講到四個家庭嘅故事。
啊，講到四個家庭的故事。
亦都透過呢四個家庭裏邊咧，帶俾我哋一啲嘅啟迪。
可以透过这四个家庭给我们启迪。
好，我们呢第十节啦，是国语啊，跟住就廿三节就是广东，我轮流读完呢四节的经文。
啊，我们用国语、粤语，然后轮番的这个朗诵。
好，国语，好来，其次是哈鲁木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收住。其次是哈利的儿子
哈特修造。
好了，去到好好从头来个第三十三节啊。其次是便雅悯与哈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
阿赖尼的孩孙子马西亚的儿子西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
其次是应默的儿子撒杜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
是加尼的儿子
司马雅的修造。三十节，其次是示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撒拉的第六儿子哈伦又修，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你会发觉呢啲四节嘅经文里边咧，有一句说话重复嘅。
有没有发现这四节经文里面有一句话是在重复的？
对着自己嘅房屋修造。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呢章尼希米嘅第三章嘅经文嘅里边咧？
尼希米记第三章这个经文里面。
好想透過啲經文裏邊咧，所記述一啲唔同嘅人物啊。
在經文裡面記載不同的人物，
點樣去分工合作咁樣咧去建造呢個城牆？
怎麼樣分工合作修建城牆？
以及當中啲人名啦、地名啦。
當中的人名、地名。
對我哋今日有咩意義咧？
對我們今天有什麼意義呢？
呢段經文嘅意思好豐富。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很丰富的。
我只能够找一些重点跟大家来分享。
我只能找一些重点跟大家讲一下。
重点就是修建自己的房屋。
重点就是修建自己的房屋。
就是我们的家庭。
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
这个经文里面讲一些背景给大家知道。
讲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
主要讲到在尼希米的领导之下，
讲的是在尼希米的领导下，
以色列人怎样分工合作咁样去建造这个城墙呢？
以色列人怎么样分工合作建造城墙？
古代的城墙，
古代的城墙，
好像大家熟悉的 中国的万里长城，
就好像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中国万里长城，
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建筑物，
是大型的建筑物，
甚至呢可以在城墙上面有人居住的，
甚至在城墙上面可以居住的，
古代也都是常有分工去建城墙这样的情况的，
古代是有分工去建造城墙这种情况，
从这个中国人很相似的，
跟我们中国人也相似，
以色列的人的城墙上面呢，
以色列人的城墙上面
有很多的城楼，
有很多的城楼，
里面列出了有十个的城楼，
里面列出了有十个那么多的城楼，
由阳门开始，
从阳门开始，
亦都就是在城门的其中一个的出入口，
是城墙的其中一个出入口，
叫做阳门，
叫阳门，
一直去到第三十一节，
一直到第三十一节，
那道门叫做哈米弗格门，
叫哈米弗格门，
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长的记载，
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长的记载，
十五去到二十七节，
十五到二十七节，
这里讲到他们在东面里面一些建筑的工程，
讲到他们在东面的建筑的工程，
这类的经文，
这种的经文，
大家可能看到，哎呀，他越过去了，都不明白的，都不会看的，
大家也许觉得我们跳过去不看，
这经文很有意思的，
这个经文其实很有意思，
这些经文在圣经里面所占的比例不多，
这种经文在圣经里面比例不多，
我在想为什么将这些这么冗长的名单，
我在想这个为什么把那么冗长的一个名单，
还有这些这样的技术，
这样的技术
会收录在这本圣经里面的呢，
会放在一本圣经上面，
我有一个很强的信念，
我有一个很强的信念，
就是神的启示，
就是神的启示，
一定有神的意思在里面的，
一定有神的意义在里面，
就好像在美国华盛顿那里，
就好像在美国华盛顿
有一个军人的坟场、
有一个军人的这个纪念墙，
这个坟场是纪念在越战韩战这样的人，
是纪念这个越战或者是韩战的，
甚至是九一一事件里面殉难的人，
甚至有那个九一一殉难的这个人士，
这些军人的坟场里面，
这是军人的坟场里面
有一个纪念碑的，
都有一个纪念碑，
每一位死难者的名字，
每一位死难者的名字
都是刻在这个纪念碑上面的，
都刻在这个纪念碑上，
他们怎么纪念这些死去的同胞呢，
他们怎么纪念死去的同胞呢，
好像九一一的周年纪念日的时间，
就好像九一一的周年纪念，
他就会响起这个的警钟，
就响起这个警钟，
响起当时遇袭时那个警钟，
响起这个当时这个遇突袭的时候的警钟，
然后就将死者的名字逐一逐一这样读出来，
然后把死者的名字一一的读下，
气氛很庄严肃穆，
气氛非常的庄严，
因为是纪念每一个曾经活生生的人，
因为是纪念那些曾经活生生的人，
在事件里面的参与和牺牲，
在事件当中的参与和牺牲，
今天我们看回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现在回去看这段经文，
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
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
第一修建城墙的地理和人物的背景，
第一是修建城墙的地理及人物背景，
首先看十个不同公用的城门，
我们看一下十个不同公用的城门，
2500年前尼希米，
尼希米
从一个当时很繁华的这个苏珊城，
从当时很繁华的一个苏珊城，
即是波斯的首都，这个苏珊城
是波斯的首都苏珊城，
回到去这个残破嘅耶路撒冷嘅地方去，
回到那个残破的耶路撒冷城，
佢放尼希米放低佢呢个身高厚职，
尼希米放下他的后心，
佢放低佢啲美好嘅生活条件，
就放下他丰厚的生活条件，
去到呢个战败好耐嘅 荒廢了多年的超過一百年的這個耶路撒冷城的地方去，
回到那個已經荒廢了這個一百多年的耶路撒冷城，
去重建城牆，
去重建這個城牆。
我們簡簡單單地講一下，從地理的角度了解一下，
我們簡單地從地理的角度來講，
從這段經文裡面，
從這節經文裡
面提及到有十個的城門，
提到有那麼十個的城門。
這段經文裡面第一節，
經文的第一節
和第32節都是提到羊门，
都提到羊门，
即是说这个城墙修建的修建时的起始点是羊门。
讲到城墙修建的时候，起点是羊门，
终点也都是羊门，
终点也是羊门，
当中也都既有其他的门，
当中也有别的门，
是城墙上面的各个的进出口。
是城墙里面各个的这个进出口。
嗱，我唔详细讲每道门，每道门都有佢意思。我只系讲第二道嘅城门嘅名。
我不一一的这个讲述，但是讲一下这个第二道门。
渔门。
渔门。
就系当时打鱼卖鱼嘅人。
就是当时这个捕鱼的人。
去卖鱼嘅人。
卖鱼。
运送一啲渔获，即系捕捉翻嚟嘅鱼，一个进出口嘅地方嚟。
是运送他们捕获的鱼的进出口。
好了，好快跳到去讲参与重建城墙有起码有五类的人。
我们讲一下参建这个城墙建筑的有大概有五类的人物。
第一节就是神迹的人员。
是神迹人员。
是第一节上半节讲大祭司以利亚实啦，咁样。
讲的是大祭司。
跟住仲有众。跟住仲有眾祭司啊，咁樣嚇。
還有眾祭司。
好啦，去到第八節。
去到第八節。
提到經文提到關於銀匠啊，同埋一啲造香嘅人。
提到銀匠跟造香的人。
31、32節同樣係提到關於銀匠。
31節同樣的提到銀匠。
都係一啲有啲特別技能嘅人嚟嘅。
是有一些特別的人。
好可能是当地人所熟悉的一些专业人士，
应该是比较有专业的人士。
第三类第九节和十二节提到的，
第九节跟十二节提到了
去管理一些的管理一些耶路撒冷的人，
管理耶路撒冷的，
我称这第三类的人叫做一些官长来的，
应该是算是官长了吧。
第四类31、32节那里讲
31、32
提到一些商人，一做生意的人，
提到一些做生意的商人，
他们都一起同心的兴建这个城墙，
他们也同心的兴建这个城墙。
好了，这样去到第二个大点，讲第五类人了。
我们再讲到第二个大点是第五类人，
将范围缩窄，
把这个范围缩窄一点。
第五类的人有个特点，
第五类的人有一个特点，
多次经文常常出现的，
经常在经文里面出现的，
就讲到家庭，
就讲到家庭了。
今天会重点讲这四个家庭的故事，
我们今天重点讲这四个家庭的故事。
圣经很清楚指出，
圣经很清楚地讲到
他们是为家庭而去征战的，
他们是为家庭而征战，
为了家庭，
为了家庭
而去修补破坏了的城楼，
去修补已经破坏的城墙。
第十节，刚才读这四节经文里面，
我
再重复
读的，从第十节开始，
同一句话是什么？
同一句话，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建修造。
重复的一句话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所以今天将题目定为修建自己的房屋。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修建自己的房屋。
家庭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
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
如何去对着自己的家庭？
如何去对着我们自己的家庭？
如何对着自己的家庭去修补一些的破口呢？
修补一些的破口。
去修建一些不健全的地方呢？
去修建一些不健全的地方。
亦都係尼希米嘅第三章嘅重點。
也是尼希米第三章的重點。
这张经文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人名。
这张经文里面提到很多人名。
从这些人的名字里面，
从这些人的名字，
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很多的启迪，
让我们很多的启发跟启迪。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家庭。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家庭。
赞美之家。
赞美之家。
以色列人的名字很特别。
以色列人的名字是非常特别。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
大家知道吗？
按照希伯来人的习惯。
按照希伯来文人的习惯。
为子女起名是谁的责任？知不知道？
给儿女起名是谁的责任？
是爸爸还是妈妈？还是长辈？
是父亲、母亲还是长辈？
哦，原来犹太人，一般来说是由妈妈为子女起名的。
犹太人一般是由母亲来起名的。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
记述呢，妈妈为子女起名的。
记述这个母亲为 儿女们起名。
而他的名字呢？
而他们的名字呢？
正好反映，反映出当时妈妈生佢呢个 B B 时候嗰种心情同埋处境。
很多时候是反映到这个母亲生小孩时候的心情。
大家知道摩西嘛？
大家知道摩西吗？
摩西嘅名字意思系乜嘢？
摩西的名字叫什么呢？
从水中被救出来嘅。
从水中被救出来。
呢啲有啲似我哋中国人吓。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相传呢，大家知唔知岳飞啊？出世嘅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相传有一个人物叫岳飞。
佢出生嘅时间呢，有大鹏展翅，即系一个大鸟飞过咁样。
据说他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大鹏展翅，
于是就起名叫做飞。
所以他的名字叫飞。
我谂起咧，啲水上人咧，帮啲女改名叫咩噶？
我们想到有一些水上人家给女儿改名是什么呢？
带弟啊，希望带住个弟，
带弟
或者带银啊咁样啊，不如。圣经里边好多咁呢啲例子啊。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例子。
呢张经文里边所记嘅名，
这张经文里面所记的名字，
好可能都系从巴比伦翻去故土嘅嗰代嘅人。
都是从巴比伦回到故土的那一代。
翻国之后。
回国以后
所生的下一代，
所生的下一代，
他们虽然已经回到自己的故土了，
尽管他们已经回到故土，
但是到处好像有句四字词的嘛，残垣断壁，
到处是残垣断壁，
他们也许就在这个心情这个心境之下为他仔女改名，
在这种心情下面给儿女改名字。
第十节哈鲁末，
哈鲁末，
这个字这个名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很有趣的，
非常有意思的，
鼻子开叉的人，
是鼻子开叉的人，
即是分叉了个鼻，
是这个鼻子分得很开，
可能是一个绰号来了，
也许是一个绰号，绰号，
指他的嗅觉很敏锐的，
也许说他的嗅角很敏锐，
又或者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的称号来的，
也许是一个不好的称号，
常常被人取笑的，
会被人取笑。
你想想在这个时候他生个仔，
你想一下当时生下来的儿子，
为他的仔改名叫什么？耶大雅，
给他的名字改成耶大雅。
虽然在这段时期，
在这个时期
以色列人呢都流放去到异地的地方，
流放
去
到
一些，心情啊，心境气氛都不是很开心的，
心情气氛都不开心。
在这个背景之下，
在这种背景下，
这位太太为她仔改名叫做耶大雅，
这个太太给她的儿子改名叫耶大雅。
耶大雅的意思是什么？
耶大雅的意思是什么呢？
赞美神，
是赞美神，
表明她虽然身处的环境不理想，
表明他尽管环境不理想，
他仍然要定义决意赞美神，
他仍然定义决意赞美神。
这个家庭带给我们信息是什么？
这个家庭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无论环境是怎样变迁都好，
无论环境怎么变化，
顺境逆境当中都好，
顺境逆境都好，
仍然要赞美神，
仍然赞美神。
当我们要建立家庭的时候，
当我们建立家庭的时候，
也都要建立赞美神的生活，
要建立这样赞美神的生活，
亦都建立呢个投靠神嘅生活。
建立一个投靠神的生活。
好，第二个家庭。
第二个家庭是什么呢？
第二十三节记载到。
第二十三节记载到。
有另外两个人。
有另外两个人。
对着自己嘅房屋修造。
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
经文里边冇提及到呢两个人嘅父母。
经文里面没有讲到这两个人的父母。
他们的名字是叫做便雅敏和哈述。
他们的名字叫便雅敏跟哈述。
我们如果从英文的圣经里面呢，
我们从英文的圣经里面
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房屋呢是单数的。
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房屋是
单数。
单数。
这两个都是 男性的名字来的。
这两个是 男性的名字。
换句话说，他们这两个人是住在同一个的房子里面。
换句话来讲，就是他们两个住在同一个单一的房子。
在现实生活里面，
在现实的生活里面，
无论是两个男仔一起住好，两个女仔一起住都好，
无论是两个男的住在一块，还是两个女的住在一块，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也都有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麻烦的。
肯定有这个纠葛，
很多不同的麻烦。
不同的麻烦。
我两个女都一个是三藩市住，一个洛杉矶住，常常都讲故事我听的。
我两个女儿，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罗省，一个在三藩市。
他们都是同啲唔同嘅 house 妹一起住咁啦吓。
跟不同的这个朋友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
食完饭唔使碗摆度。
有一些人习惯是吃完饭不洗碗。
又唔准时交租。
不按时交租。
最麻烦系乜嘢咧？
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常常带男朋友翻嚟屋企。
经常带男朋友回来。
好多麻烦。
很多的麻烦。
这两个名字的意思也都很有趣的。
这两个名字的意思也很有趣。
便雅敏的意思叫右手之子的意思。
便雅敏的意思是右手之子。
大家如果记得《使徒信经》里面一段的内容这样讲，《使徒信经》。
大家有没有记到这个圣经里面有一段？《
使徒信经》。
《使徒圣经》。
提及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
提到这个基督复活升天以后。
坐在全能父的右边。
坐在全能父的右面。
为什么是右边呢？
为什么是右面呢？
其实父神是无所不在的。
其实父神无所不在。
左右都没有分别的。
左右没有分别。
但用右边。
右面。
来形容耶稣基督的位置。
形容这个位置。
表明是一个重要的身份。
是一个重要的身份。
所以右手之子。
右手之子。
就是指有力量有权柄的人。
是有力量有权柄。
就表示呢，这个的便雅敏是一个强人来的，很厉害的人来的。
表明便雅敏是一个强人。
哈述是什么意思呢？
哈述是什么意思呢？
安静。
是安静的意思。
表示他的父母亲很想他的仔做一个安静的人。
父母亲希望他的儿子做一个安静的人。
不要太吵吵的儿子。
不要太吵让。
你想想一个有能力的人。
便雅敏是有。
一个安静的人，
一个安静的人，
两个完全不相配的名字，
两个不相配的名字，
但他们能够同心住在一间屋里面，
同心的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屋，
建造他们的房屋。
第三个家庭，
第三个家庭，
从抱怨去到公义，
从抱怨到公义。
第二十九节提到这个是一对父子的名字。
讲到是一对父子的名字。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撒督。
一个人的名字这里讲到是撒督。
撒督这个名字是很多祭司用的。
撒督这个名字其实很多祭司都在用。
为什么一些祭司为他仔取名叫做撒督呢？
为什么祭司取他的为他们的儿子取名撒督呢？
因为这个名字是公义的意思。
这名字
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他很想他的仔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他很想他的儿子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但是很特别的地方，他爸爸的名字叫什么？他爸爸的名字叫做阴默。
他父亲的名字叫阴默。
这个名字的意思不是很好。
阴默的意思其实是不是很好。
是表达多嘴。
是讲多嘴的意
思。系好中意讲话嘅。
很喜欢讲话。
殷密为佢仔取名叫做公义。
殷默取他名儿子的名字叫沙毒。
公义。公义。人喺咩情况下会多讲话噶？
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多讲话呢？
当然有好多个可能性啦。
可能性很多。
但如果当要将当时嘅处境同两个人嘅名字连埋一齐谂，就会明啦。
假如你把当时的处境，把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一想，就明白了。
有些人觉得自己面对一啲唔公义嘅对待。
有一些人也许知道自己遇到不公义的待遇，
就会特别抱怨同埋多说话讲。
就特别的抱怨多话。
殷密就好希望佢嘅仔。
殷默很喜欢他的儿子。
好希望佢嘅仔成为一个公义嘅人。
希望他儿子成为一个公义的人。
殷密喺一个咁样嘅残破嘅耶路撒冷城里边，为佢仔改名。
他在这个残破的耶路撒冷城给他儿子起名。
佢仍然好相信。
他仍然相信。
神系公义嘅。
神是公义的。
佢仍然相信。
他仍然相信。
神系耶路撒冷嘅主人。
神是耶路撒冷的主人。
神系守信嘅上帝。
神是守信的上帝。
故此佢为佢仔取名叫做撒督。
所以他给他儿子取名为撒督。
最后一个家庭嘅故事。
最后一个家庭的故事呢？
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
佢哋系两父子。
讲到的是两父子。
包括比利加同佢嘅儿子米舒兰。
是讲到比利加跟他的儿子米舒兰。
比利加嘅意思系神赐福嘅意思。
比利加的意思是神赐福的意思，
是一个好好的名字，
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
神赐福给我们，
神赐福给我们，
没人不喜欢的，
没有人不喜欢。
这位父亲的名字叫做有福气，
这父亲的名字叫有福气。
但在人的眼中来看，
在人的眼中来讲，
似乎没什么福气可言，
其实好像看不到什么样的福气。
因为这个比利加那一代的人呢，
因为比利加的那一代
去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没什么建树啊，
什么样都没有建造，
连建造城墙常常遭遇人的阻碍，
他们想修城墙的时候经常受到阻碍，
没有任何基本安全的保障下的 心境之下，
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心情下面，
他仍然为他仔改名叫做什么米舒兰。
他把他儿子的名字改成什么呢？米舒兰。
这个名字为什么呢？
米舒兰什么意思？
是奉差遣的意思。
是奉
差遣
的意思。
就是被差派出去的。
是被差派出去的。
其实第三十节这个的对着自己房屋修造，这个房屋这个字是有不同的。
其实第三十节讲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里面有一点不一样的。
个房子在英文圣经里面看到呢，它是一个很细小的房子。
这英文里面讲到的这个房子其实是很小的房子。
跟之前所提的房子是有分别的。
跟之前的房子有区别。
它所做的是一个很细小的屋子。
它造的是很小的这个房子。
但是它的父亲给它的仔为它仔起名的时候。
但是父亲给儿子起名的时候。
就表达到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了。无论地方是大是小，
无论地方大小，
无论我的经济条件是丰裕或者不丰裕，
无论我的经济条件是丰裕还是不丰裕，
都要奉差遣，
都要奉差遣，
将福气带给其他人，
把福气带给别人。
这个实在，这个不是更加宝贵吗？
这个不是很宝贵吗？
那我们简单去归纳一下这四个家庭所取的名字的意义。
我们归纳一下这个四个家庭。
这八个名
字
其实很美丽的，
都是很美丽的。
因为在这个残破的耶路撒冷当中，
在残破的耶路撒冷当中，
重新修建自己的家，
重新修建自己的家。
这四个家庭里面，
这四个家庭，
第一个从不开心的人生去到祝福，
从不开心的人生去到祝福。
第二个由一个有一个强人同一个安静的人能够在家里面和谐这样去共处，
强人跟这个安静的人可以和平共处。
第三从好 都埋怨好多嘴，去到伸张公义。
从埋怨多嘴到伸张公义，
相信神系信实嘅。
相信神是信实的。
第四个家庭。
第四个家庭。
从神赐福。
从神赐福。
到分享神嘅福气。
到分享神的福气。
而呢个米舒兰系表示要奉差遣嘅意思。
米舒兰是说要奉差遣。
代表神要去接触其他嘅人。
代表神让他去接触别的人。
并且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嘅生活。
并且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第三个大点，呢四个家庭带俾我哋咩启示咧？
四个家庭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如果要去重建整个国家嘅话，
假如要去重建。
家庭是一个重要的单位，
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怎么样去建立我们 我们的家庭崇拜呢？家庭祭坛，
家庭祭坛，
建立家庭一些属灵的生活呢？
建立家庭属灵的生活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同意了，
我们每个人都同意。
家家有本什么经文？
家家有一本
难念的经，
难念的经。
每个家庭都有一些难以表达的困难。
每个家庭都有难以启言的困难。
信耶稣，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
信基督，这个成为基督徒以后，
怎么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家庭生活呢？
怎么样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家庭生活？
让我们呢，从我上次提出四点。而家系提出四点，同大家一齐去学习。
我们再提四点，让跟大家一块学习。
我哋可以以呢个耶大雅作为榜样。
我们可以以这个耶大雅作为榜样。
建立一个赞美神嘅生活。
建立一个赞美神的生活。
你谂下屋企里边，如果冇赞美嘅。
假如家里面没有赞美的话。
只有埋怨。
只有埋怨。
冇感恩。
没有感恩。
就可能落到去彼此挑剔啦。
就沦落到这个彼此挑剔，
甚至会产生啲仇恨喺度。
甚至会产生仇恨。
我哋要学呢个耶大雅。
我们要学耶大雅。
尝试一下多啲赞美神。
尝试去多一点赞美神。
唔知弟兄姊妹有冇发觉到咧吓？
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
你跟屋企人讲话咧，同跟朋友讲话唔一样嘅。
你跟家里人讲话，跟朋友讲话不一样的。
语气好唔同嘅。我常留意到啊，呢个分别。
我们留意到这个区别。
举个例，大家知噶啦。
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
阿爸阿妈喺度闹紧个仔嘅时间吓。
父母亲在骂儿子的。
点解唔做功课？
为什么不做功课？
一两点仲打机，点解唔瞓觉？
那么晚了还在打这个。
又唔冲凉吓。
又不洗澡。
啱啱电话响起啦。
电话响了。
父母嘅语气立刻改变。
然后这个语气。
你好嘛，多谢关心。
你好，谢谢你的关心。
一挂断电话之后点啊？又继续砌佢啦
吓。
继续骂佢吓。
就继续这个骂这个小孩。
你有冇觉得自己系咁嘅人？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呢？
屋企里边可能有好多啲哈鲁末嘅人啊。
家里面也许有很多瞎鲁。
即系嗰啲咧，鼻子开叉，即系常俾人取笑嗰啲人啊。
是鼻子开叉被人取笑的人。
好唔开心嘅，
很不开心的。
如何可以由唔开心嘅哈鲁末？
怎么样可以从这个不开心的哈鲁末
转到去好似耶大雅咁样一样咁去赞美神呢？
换到这个耶大雅，这个去赞美神呢？
呢个正系我哋要不断学习嘅一件事情。
是我们要不断学习的一个功课。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鼓励你吓。
亲爱弟兄姐妹，
今日翻屋企途中里边，翻到屋企里边吓。
在回家的途。
尝试去称赞一位咧，你好少赞嘅屋企人。
尝试称赞一位你，平常很少称赞的人。
或者尝试赞一个你唔中意嘅屋企人。
或者说赞一个你们家里你不喜欢的一个人。
当然啦，喜欢嘅亦都要赞下佢啦，系咪？
喜欢的你当然要赞。
无论自己系咪喜欢呢个嘅屋企人都好。
无论你喜欢家里这个人。
我哋真系要好好学习咧，去称赞一下佢。
我们要学习称赞。
喺今日日落之前。
我们今天在日落之前。
找一个家人，
找一个家人。
若果你从前觉得，哎呀，自己都唔系好喜欢他
的，以前你觉得，哎呀，我好像不太喜欢。
你好祈祷，
做一个
尝试赞下佢，
去赞美他。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总系有啲嘢可以称赞嘅地方噶，系咪？
每个人总有可以称赞嘅地方。
尝试鼓励下佢啊，
鼓励他吧。
拍拍佢膊头，
拍一下他的肩膀。
因为耶大雅嘅意思就系赞美神嘅意思。
耶大雅的意思就是赞美神。
当我们从神嗰度有一个感恩嘅心。
神里面来了一个感恩的心，
就会称赞人了，
就可以称赞人。
请你呢也都学习每日为屋企为家庭感恩，
学习每天为家里或者家人感恩，
为你的今日有的家庭的感恩，
为你现有的家庭感恩。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值得常常为屋企人感恩呢，为家庭感恩，
为什么常常值得为家人或家里
为你们现在有个家庭的感恩呢？
为你有家庭感恩呢？
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柬埔寨或者越南这个国家，
假如你有机会去到柬埔寨或者越南，
去到他们那个参观他们的博物馆，
去看一下他们博物
馆，你就会明白了，
你就会明白
了，这些国家所经历的战争和动荡，
他们国家经历的战争动荡，
都只不过大概4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是40年前发生的事情。
虽然我们都不是生在大富大贵的家庭里面，
我们都不生在大富大贵的家庭，
但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很多地方值得感恩，
我们很多地方值得感恩，
应该为我们自己从神所领受的恩典里面，
应该为我们从神领到的恩典
去满怀感谢，
去满怀感谢。
第二，有什么办法呢可以帮助家庭那个属灵的生活呢？
有什么法子让家庭过属灵的生活呢？
第23节提到这两个的人，23节提到这两个，一个是强人，一个安静的人，能够和谐共处的。
23节讲到一个强人或者一个跟另外一个安静的人可以相处，
和谐共处，
和谐相处。
今天很多家庭常常都闹交的，争吵的，
我们现在很多家庭常常的吵架，
处境不是很理想，
处境不理想。
有些家庭的沟通方法就是吵架争吵，
有些家庭的沟通方法就是吵架，
平时很少讲说话的，
平常不讲话，
一讲话就怎样就闹交了，
一讲话就吵起来。
我们怎样在一个家庭里面，
我们可怎么样从在一个家庭里面
建立一个和谐的生活呢？
建立一个和谐的生活呢？
和谐不等于相同，
和谐不等于相同，
合一不等于划一，
合一不等于和一，
不应该因为对方跟我不同就合不来了，
不应该说对方跟我不一样就合不来。
和谐是一种决定，
和谐是一种决定，
不是一个环境，
不是一种环境，
而是一种心境，
是一种心境。
和谐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
和谐是一种意志力的决定，
心里面定义要靠神的恩典，
心中定义要靠神的恩典，
靠神施恩的手，
靠神施恩的手，
同人和谐这样生活在一起，
和别人和谐的生活。
你可能跟你的配偶、仔女、家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你可能跟你的配偶跟
但愿你都同屋企呢啲人咧，能够喺同一个屋檐下过一个和谐嘅生活。
但愿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在这个同一个屋檐下过和谐的生活。
第三，呢、这个音默同佢儿子撒督，
一个这个音默的儿子
同佢儿子叫，佢表示咧一个多讲话、常常抱怨嘅。
多讲话抱怨的，
同埋一个去寻求公义嘅，寻求神嘅公义。
到一个寻求神公义的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如何能够更属灵呢？
如何更加属灵呢？
更让神赐福俾佢呢？
怎么样神更赐福给他？
就系要行公义，
要行公义。
今日呢个世界上边好多人太容易去向钱看啦。
这个现今世界上很多人太容易， 向前看。
人人都为着自己着想。
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着想。
不择手段咁向上爬。
不择手段向上爬。
但如果冇神嘅公义嘅话，
假如没有神的公义，
家庭好，国家好，甚至国际之间都会产生好多问题嘅。
家庭或者国际之间都产生很多的矛盾。
如果用这个的抱怨的方法是没有好结果的，
用抱怨的方法是没有好的结果。
举个例子大家明白
了，举个例子大家明白。
有些太太很喜欢向丈夫啰啰嗦嗦，
有一些太太也许对丈夫比较啰嗦，
往往没有办法令到丈夫听她的，
喜欢丈夫听她的。
太太太啰嗦往往令到冇办法令到丈夫去听佢嘅。
因为这个妻子唠叨，然后丈夫没有办法能听进去。
你谂下，几多个丈夫认为太太多讲几句话，自己就会改变咧？
你想一下，有多少的丈夫可以说太太多讲几句话，他就会改变？
大部分都唔通嘅，系咪？
这个讲不通的。
我劝大家用一个方法。
劝大家用。
就是这个寻求神的公义，
就是说寻求神的公义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让神去进入在你的家庭里面，
就让神进入你的家庭，
帮助你，
帮助你
能够活出一个公义的榜样，
活出一个公义的榜样，
活出一个好的榜样出来，
活出一个榜样出来。
当我们去教导子女的时候，
去教导我们儿女，
教导子女行事为人的时候，
教他们怎么行事为人，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大家知道我们来到美国呢，有些路呢要交路费的。
你们知道在美国这个有一些路是要交费的，收费的。
香港隧道呢会请人去向司机收钱的。
在香港的这个隧道也有人负责收钱的。
但美国不会的，你只需要有个器皿，入个钱它就会过了的车这样。
这个美国很多车是有一个器仪器，就是说已经付钱的，过去就取钱。
如果你入的货币不够的话，关卡就会响起的了。
假如你那个里面的储钱不够的话，那个就有这个警报系统响。
不过有些地方呢，收费系统呢常会有些故障的。
有一些地方收费的那个仪器有故障。
有些人呢，那些假的硬币呢就放进去。
把一些假的硬币就放进去。
有一次有位心理学家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有一次有个心理学家给我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
他指出呢，有些父母呢为了节省一两元一两块钱呢，
有一些父母为了节省一两块钱，
就不按规例呢，
就不按规例
将足够的钱币放入这个器皿里面，
把足够的器币放进去。
有时这个警号响了，
有时候警号响了，
但一分钟之后就停了，没事了。
一分钟
没什么后果的，
没有什么后果。
所以有些人就乘机就不交费用了。
有一些人乘机就不交费了。
这位心理学家提醒我们一件事。
有一位心理学家提醒我们，
是为了你的子女，
为了你的儿女，
将来不用见心理学家，不用见你心理专家，
将来不要去看心理学家，
你就不要吝啬这些一两块钱了，
你就不要吝啬这几块钱。
因为小孩子在幼儿的阶段，
因为小孩在幼儿的阶段
所见到的情况，
看到的境况，
如果常常是正邪不分的话，
常常是正邪不分的话，
是非不明，
是非不明的话，
会令到其他的仔女呢很容易患上精神病的，
很容易让这个儿女会得这个精神障碍。
因为父母如果言行不一的话，
父母要是言行不一的话，
做仔女就不知道，
做儿女的就不知道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应该做的事，
什么是应该做的，
什么 是邪恶的，
什么是邪恶的，
什么是要远离的恶事，
什么是要远离不做的。
所以做信主的父母，
信主的父母
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不要单单口边讲圣经的真理，
不要单单口里面讲圣经的真理，
要身体力行，
要身体力行，
这个是建立家庭一个最重要的支柱，
这个是建立家庭基督家庭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最后这个的米舒兰提醒我们什么呢？
最后这个米舒兰是怎么提醒？
就是说我们要从领受神的福气，
我们要领受神的福气，
去到领受神的差遣，
到领受
我哋要学习奉献。
我们要学习奉献。
学习将神所俾我哋嘅恩典同埋金钱。
学习神给我们的恩典跟
金钱。
金钱。
同埋时间才干。
时间才干。
用喺照顾其他有需要人嘅身上边。
在照顾其他有需要的人身上。
我哋要好学习。
我们要好好学习。
将心思意念放喺神嘅事工上边。
把心思意念放在神的事工上面。
到最后呢，想同三批人讲一啲说话。
到最后跟这个三。
三类嘅人啊。
三批人讲一句话。
对弟兄姊妹嚟讲，想提醒一件事情。
对弟兄姐妹来提醒一件事。
侍奉系由家庭开始。
侍奉是由家庭。
要为家人守望。
要为家人守望。
特别系我哋啲未信主嘅配偶或者亲友啊，咁样。
特别是我们未信主的配偶跟亲友。
一个真正敬畏神嘅人。
一个真正敬畏神。
一定有一个和谐嘅家庭生活。
一定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生活。
对年轻人嚟讲。
对年轻人说。
我要提醒你一两句说话。
提醒你们一两句话。
将来你都有可能成为为人父母嘅。
将来你也为人父母。
好希望你从今日开始。
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
好好嘅尊重家庭。
尊重家庭。
唔好将你嘅家当做旅店咁样吓。
不要把你的家当成旅馆。
有啲人甚至连打电话俾阿妈喂，今日翻翻嚟食饭都好，你都觉得厌烦嘅吓。
有些人甚至打一个电话跟妈妈说回不回家吃饭，他都觉得烦。
对父母亲失去一个基本嘅尊重。
对父母亲失去了基本的尊重。
你谂谂，你约朋友都唔系咁样嘅，系咪？
假如你是约你的朋友，你会这样子吗？
何况系屋企人呢？
何况是你的家人？
讲咗边个时间翻屋企就应该准时啦，系咪？
讲了什么时候回家就应该回家。
好似约朋友一样咁样。
就好像约朋友一样。
希望你好尊重你嘅屋企人。
尊重家人。
用心嘅同屋企人相处。
用心的和家里的人相处。
最后同我哋啲父母亲讲。
再和我们父母亲来讲。
教导仔女最好嘅方法。
教导子女最好的方法。
系从家庭开始。
是从家庭开始。
细路仔细嘅时候，
小孩小的时候，
我哋要喺屋企里边带领佢哋敬畏神。
我们要带领他们在敬畏神。
唔好以为只将仔女带去教会，
不要以为把儿女带到教会
就可以建立佢哋嘅信仰啦。
就可以建立他们的信仰。
第一个建立仔女身份嘅地方喺边度？
第一个建立子女身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唔系教会，
不是教会，
喺边度？系家庭。
是家庭。
你哋做父母嘅，你哋做父母系儿女嘅牧羊人啦。
是儿女的牧羊人。
要做佢哋属灵上嘅守望者。
要做他们属灵上的守望者。
亦都做佢哋嘅榜样。
做他们的榜样。
牧养佢哋，关心佢哋。
牧养他们，关心。
同我哋一齐读圣经祈祷。
跟他们一块读经。
问佢哋有啲咩属灵上嘅需要。
问他们有一些什么属灵上的需要。
唔好觉得呢啲唔系你自己嘅责任。
不要觉得这个不是你的责任。
虽然做父母的，
尽管做，
我们做父母都觉得对圣经啊，对属灵的事呢，都认识不，都很有限啊。
都，尽管对这个，觉得对圣经属灵的事知的有限。
但只要我们愿意去做，
只要我们愿意去做，
总是能够给你仔女一些指引的。
可以让儿女得到指引。
你不指引他呢，这四围的世界的人会教他的了。
你要不指引他的话，你周围世界就指引他。
只要我们懂得读圣经，
只要我们懂得读圣经，
就同仔女一起读圣经，
就要跟子女读圣经。
你懂得祷告，
你懂得祷告，
就同仔女一起祷告，
就跟子女祷告。
不要将这个责任推卸给教会，
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卸给教会。
你都不要推卸给教会的青少年、的工作的弟兄姊妹。
也不要就是光依靠这个教会开展青少年工作的这个姐妹。
当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
当我们在家庭的时候，
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
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
就会体会到，
就会体会到
一个充满赞美，
一个充满赞美，
公义和谐，
公义和谐，
同埋愿意奉献的家庭，
愿意奉献的一个家庭。
是神所赐福的家庭，
是神所赐福的家庭。
当我们这样去履行这个责任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履行我们的责任的时候，
我们要体会到，
我们
一個充滿讚美、公義、和諧、願意奉獻的家庭，
一個充滿讚美、和諧、願意奉獻的家庭，
是神所賜福的家庭，
是神賜福的家庭。
我們同心祈禱，
我們大家同心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
親愛的天父上帝，
求你幫助我們，
求你幫助我們，
我們不同的家庭，
我們不同的家庭
都有不同的需要，
都有不同的需要，
有可能落在一個危機或者困難裡面，
有可能落在危機困難當中，
求你親自憐憫我們，
求你親自憐憫我們，
讓我們能夠，
讓我們能夠
靠你的恩典去生活，
靠你的恩典來生活，
並且看見，
並且看見
你的恩典遠遠超過人的過犯，
你的恩典遠遠超過人的過犯，
求主幫助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家庭生活裡面，
讓我們在家庭生活裡面
常存感恩，
常存感恩，
敬虔的心，
敬虔的生活，
對待我們屋企裡面每一個人，
對待我們家裡每一個人，
當弟兄姊妹，
當弟兄姐妹
同屋企人有美好關係的時候，
跟家裡人有美好關係的時候，
願神你得著榮耀，
願神你得到榮耀，
願神你常常將這個平安，
讓神常常把平安
放在我們每個家庭當中，
放在我們每個家庭當中，
奉主耶穌名禱告，
奉主耶穌名求，
阿門，
阿門。